那问题就是呢，这新年的概念啊，都是从哪里来的？
We in Canada usually celebrate New Year's on the 1st of January. Then there's the Lunar New Year, sometimes in January or February.
啊，在加拿大呢，我们在一月啊，会新年庆祝新年。阳历啊，但是呢，在之后呢，会有一个农历的新年，我们也庆祝。
But until recently, we had in our assembly in Vancouver a brother from Iran, and they used to celebrate New Year's in March or April.
然后呢，后来在我们这地方教会呢，又来了一些伊朗的弟兄啊，那他们会庆祝他们的新年啊，是在一年的3月或者4月。
So, where did the idea of a New Year's celebration come from anyway?
那这个新年的庆祝，这个概念从哪来的呢？
And you're not going to be surprised when I tell you that it comes from the Bible.
当然你不会意外，因为新年的庆祝就是从圣经里来的。
It's amazing how so many good things, especially internationally good things, have their source in the Bible itself.
所以这是个很美的事实啊，许多地上的很美好的事。尤其是呢，无论是哪个国家啊，各国都大家共同分享的很美好的事呢，它的源头你都能在圣经里找得到。
And in particular, we read the story of the New Year in the book of Exodus. If you've got a Bible, you can read along with us here and there. But if not, then just listen as I tell you the story.
啊，那如果你有圣经呢，跟我一同翻到出埃及记啊，如果没有呢？你就听我们读，我们一起来看圣经在出埃及记怎么讲新年的。
So Exodus chapter 12, and Moses speaks to the slaves who were Israelite slaves in the land of Egypt. He speaks to them in verses 1 and 2, and this is what he says.
出埃及记的12章啊，摩西对着刚刚从埃及要出来的这以色列的。人当时在埃及做奴仆的啊，在一节二节出埃及记12章1节2节啊，对这一群的人说。
He says, And the Lord spake unto Moses and Aaron in the land of Egypt, saying, This month shall be unto you the beginning of months. It shall be the first month of the year to you.
那出埃及记12章1节，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
And then in verse 14, He says, in this day, which is actually the 14th day of this month, and this day shall be unto you for a memorial, and you shall keep it a feast to the Lord throughout your generations. It shall be kept as a feast by an ordinance forever.
那在同样的一章12章的第14节，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啊，这日呢，其实就是正月的十四。
So New Year's was to be kept in the Old Testament times. It was to be kept every year.
所以新年呢，这在旧约的时代是要年年都要守的啊，也就是旧约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其实就是逾越节。
And it was very important if you go to the 40th chapter, the end of the book of Exodus, you'll find a reference to the year again.
如果你在出埃及记的最后一章呢，到第40章，你会看见又提到了新年。
And it says in Exodus 40 and verse 17, it came to pass in the first month, in the second year, on the first day of the month, that the tabernacle was reared up.
那出埃及记的40章的第17节啊，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帐幕就立起来了，也就是第一次把神的会幕立起来了。
So God made a big deal out of remembering New Year's.
所以神特别强调了庆祝新年啊这样的一件事情。
And each culture in the world has taken the concept of New Year's added all manner of things to it and different celebrations. But the concept of a New Year's Day and a New Year's beginning is a biblical concept.
所以你会发现地上各个民族呢开始就把这样的一件事呢留在自己的传统和文化里。这里加一点那里加一点啊加一点自己特别的东西。但是这个大家都共同分享的新年的这个概念呢就一直传承下来在全世界各地。
And so the book of Exodus really is a picture of the first New Year's Day, but it's a picture of the first New Year. And I just want to run really quickly through the book of Exodus to say this is how you and I can start of the New Year and have a really good New Year.
所以他刚刚很快的就在出埃及记里讲到了几处经文，这就是最早的。神设立新年的开始啊，那我们也是知道哦，原来新年最早就是从这里来的。
It all started out, you'll remember that, Moses said to the children of Israel, you've got to get a Passover lamb, you've got to kill that lamb, put the blood on the doorposts and on the lintel, and I will pass over you when I judge the firstborn in all the land of Egypt.
所以你都记得摩西告诉犹太人啊，在这新年里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啊，就他们要把那逾越节的羔羊的血啊涂在门框和门楣上啊，那人就待在这屋子里啊，灭命的天使来呢就越过门框门楣上有羔羊血的这一家。
And the children of Israel, I think, said that's very, very peculiar, but they believed God in spite of the fact they couldn't understand it, and they took the blood of a lamb.And they put it on the doorpost and on the lintel, and they were saved.
虽然以色列人呢，他们并不知道为什么啊，都是很奇怪啊，做这个动作，但他们顺服神的话，他们就把羊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然后呢，他们得救了啊。
That's how you and I start a new year. If we've never done that, we must get saved. We must believe God and get our sins forgiven, get delivered from slavery. That's what God wants.
这也是我们要做的。如果我们没有做，我们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我们要得救啊，要得着罪的赦免。这是神特别希望我们的。在新年，先要从生命开始。
We say, have a happy new year.
然后我们会说新年快乐。
And you'll never have a happy new year unless you trust the Lord Jesus Christ as your savior, just as those slaves did in Egypt that day.
如果你没有像当时的犹太人做了那样的事啊，接受基督成为自己救主的话，我们是不可能有一个新年快乐的。
And their year of excitement began very quickly. The next few days were called the days of unleavened bread. And the picture of that is the days where we say, I don't want to be involved in sin.
所以在新年之后啊，第一个七天呢，在圣经里称为是除酵节啊，七天就意味着家里没有酵，那就意味着呢，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And so as they could and as they understood, they removed sin from their lives.
那在他们所明白的方式上呢，他们除掉，在他们生命中除掉罪。
But you know, when you get saved, you get born again. It's like having a new year.
所以我们也都知道啊，就像我们得救之后呢，会有一个新的生命啊，新的生命就像一个新年一样，对吧？
And there's two key things you need when you are born again, when you're going on a long trip. Number one, you need to be led. And number two, you need to be protected.
所以有两件很重要的事，当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的时候，第一就是要被带领，第二要被保护，对不对？
And so right away, God gave them a cloud to lead them and a fire to protect them from their enemies and give them light as they traveled at night.
以色列人也是一样，新年之后呢，他们在旷野，神给他们白天的云柱，晚上的火柱啊，给他们带领，给他们保护。
And I think some of them probably said when they saw the fire and the cloud every day, they probably said, you know, this is going to be a pretty exciting year.
那有的人会说，看见哦，这个有云柱火柱啊，今年应该是个非常令人兴奋的一年。
And then they get to the Red Sea and they don't know what to do. And they cry to the Lord and the Lord miraculously delivers them and they get to the other side.
然后他们看见红海，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向神呼求，神奇的方式把水分开，让他们能过去。
And they all said, oh, thank you, Lord, you're a wonderful God. Look what you're doing to me this year. I just trusted you as Savior, and you've delivered me in this marvelous way.
那他们说，主啊，实在是太好了。那你看看，我们就在新年信靠你啊，您却用神奇的方式保护我们。免离一切的灾难。
And then they got hungry, and so the Lord gave them miraculous food.
然后他们很饿，然后神就用神奇的方式把食物降给他们。
And they got thirsty, and the Lord gave them miraculous water.
然后他们很渴，神就用神奇的方式把水赐给他们。
And they said, this is absolutely amazing. And the Lord led them to Mount Sinai. And when they got there, the Lord said to them, now, I'm going to give you some laws to keep because you've got to obey me as you go through your year. So I'll give you some laws.
然后呢，他们就来到了三个月之后来到西乃山下。神说呢，我要给你们一点律法来遵守啊。
And so he gave them some laws, and following that, he gave them some instructions for living, and I think they said, this is sure going to be a good year. I even get told what to do when I don't know what to do.
所以人们会说，这应该是个很好的一年呢。神告诉我们该怎么做，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做。神就给我们生命中的一些规则，告诉我们这些律法是跟我们生命的规则相关的。
And then God basically said to them, you know, there's something even greater than all this for you. My objective is to live with you. I want you to live with me, but I want to live with you. And so he said, I want you to build a house for me, a tent for me, where I can live with you. And they said, well, that's wonderful.
神又说呢，哦，我还要继续，我要跟你们同住啊。我要住在你们中间，你们要住在我这里，所以神让以色列人给他造一个房子啊，也就是会幕啊，多么美好呢。
And he said to them, in this house, in this tent, I want you to build a candlestick so that you'll have light. I want you to build or to make a table of showbread so there'll be something to eat. I want you to build an altar of incense, a picture of prayer.And so they said, he said, I want you to have fellowship to live with me every day. You need my light. You need my presence. You need my, food and you need to pray.
所以然后呢神就告诉他们呢你们还要在会幕里造三样东西啊一个呢就是灯台啊你们需要从神来的光啊也一个是陈设饼桌。你们需要从神来的粮啊，一个是香炉啊，香炉代表祷告，你们要跟神有祷告的交流啊，所以这三样东西是使得人跟神呢会有一个紧密的关系啊，这都是人所需要的。
And then he said, you know, it isn't just that you need to have these things. I want you to be like the priests. You're going to be my representative, so I want you to be a priest as well. I'll live with you, but you be a priest to me.
然后神说呢，不但这样，我还要让你们成为君尊的祭司啊，你们成为祭司，成为我的祭司，我跟你们住一起。神说要跟人住一起，要让这些人呢成为他的祭司。
And so as a priest, he says, I want you to be busy. You're not a passive priest. You've got to be active. And I want you to be appropriately attired so that when people look at you, they say there's something special about you. You must be a servant of God.
然后不但这样呢，他还让祭司呢非常的繁忙啊，许多的工作要做，而且呢给祭司特别的衣裳衣服啊，祭司袍。人们看见的时候就说，哎，这是一群特别服侍的人。
And it took them 9 months to build that tabernacle.
然后人就花了九个月啊，来把整个跟会幕相关的刚才讲的这些要素都建起来。
And at the end of the year, the very day we read, at the end of the year, the first day of the second year, they erected the tabernacle, and it was wonderful.
所以在九个月的结束，又是新的一年的开始的时候。他们就完全的把这个会幕建起来， 立起来了。所以三个月到西乃山，然后之后九个月呢，把这些全部建起来，又是一整年过去了。第二个新年的初一，他们把会幕立起来了。
And what happened?
然后发生了什么呢？
Verse 34, this is what happened on New Year's Day, the second year.
然后还是我们还是在出埃及记的40章了，我们来看34节，这就是在第二个新年的初一，在这一天会幕立起来之后所发生的事。
Then a cloud covered the tent of the congregation, and the glory of the Lord filled the tabernacle. That's what God wants the result to be. It's Happy New Year today. Live it for God. And in the year that ends, you'll say, that was glory for God, and everybody else will join you.
这就34节，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会幕，神的荣光啊，就充满了会幕。这就是神要在新年里赐给我们的，神的荣光会在我们中间。
So that's the fastest story of New Year that you're going to get from the book of Exodus for a long time.
这可能是一个最快的速度啊，能从出埃及记里呢提炼出一些简单的关于新年的要素啊，能让我们一起来分享。
We all want to have a happy new year. If we live it like that, we will have a happy new year. And next year, we'll say hallelujah.
那我们都想要有一个快乐的新年啊，那我们就如同当时的出埃及记里的犹太人那样，信靠神，在之后的一年我们就会说，哎，真的是一个愉快的一年。
So thank you, Long. That's my introduction.
谢谢，这是他一个开始的介绍。Thank you, Harold. Yeah, I will continue. Maybe I explain a little bit. So my message will be in Chinese, but the same message I will share tomorrow morning in the chapel, in the family Bible hour. So, Sister Karen and the other English speaking brothers and sisters, you will not miss anything. I will repeat the whole thing tomorrow morning. So, but for the sake of time, I will use Chinese for this remaining session. Thank you. 那我们继续我们今天的分享啊。那我们刚才 Eric 弟兄讲到下一周开始我们会分享雅各书，是他来主带。但是呢这一周呢因为是特别的一个新年的时间，我就准备了一个特别的新年的分享啊，我明天上午的主日的分享呢我也会继续用这个信息。那今天呢我会把这个信息跟大家做一个分享。我们翻开生命记的28章。生命记的28章，生命记的28章呢第一节到第六节啊，我帮大家读一下。生命记的28章第一节，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第七节往后呢，也是一直在讲，一直到第十四节，都是神会如何的祝福。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农历的新年其实恰恰就是现在这个时候，是我们当地的时间是除夕晚上啊，在中国的时间是新年正月初一的上午。我相信大家现在会收到许许多多的祝福的短信或者微信，我们会彼此的祝福许多很美的话，我们甚至有在主里的基督徒的弟兄姊妹呢会引用我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如果大家有兴趣可能去找一找呢，你会发现，诶，好像 是啊，我看有人发给我的经文就是这里面的某一句话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些话啊，实在是太令我们的安慰了。这些话呢，实在是我们太想要的。我们在未来的一年里啊，我们看看这些话呢，它讲到了我们生命的方方面面。它讲第三节啊，在城里，在田间，它在讲什么？在讲不同的地方，对不对？他并不是说我要把每一个城市的名字都列出来，把你每一个居所的名字都列出来。他在说城里，在田间，就包括你所有的你所住的地方。他还讲到什么呢？他在讲到我们的后代，你身所生的啊。我们讲到祝福，哎，我不但是我想要，我的孩子，我的孙子也想要。他还讲到你所有的东西啊，就是你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就是你的后代啊，你所有的东西。他还讲到什么呢？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这个在讲什么呢？我们知道第四节的这个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啊，这个对于在田间劳作的人是特别想要的，是不是？那对第五节，这个人在哪里呢？这个人在家里，是吧？然后我们知道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是以这个地为主要的资产啊，因为要分地嘛啊。那创世纪的一开始对男人的神的话语是什么？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对女人啊，她是必经历生产之痛啊。所以我们看见第四节他在讲一个在地里劳作的丈夫啊，第五节在讲在家里辛劳的妻子啊。大家看见了吗？全部在里面啊，非常非常丰满的。第六呢，讲到你在行动啊，你会有交流，你会有交通的，你会出去啊，你会出门啊。这个时候你可能不一定在家里啊，也许在未来一年你肯定会移动啊。那在第七节往后啊，我们刚才没有读，还在讲到你手上所做的事可能会碰到的困难啊。神把所有的全部你所想得到的，甚至你没有想到的，他都跟你讲了。这就为什么我们经常发经文的时候，在给人祝福的时候都会这么写啊，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啊。你对一个要经常在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可能是你的亲人，他可能就是一直要开车的，你就特别愿意这句话送给他，你出也蒙福，你入也蒙福。那是不是我们这些话说完以后，我们真的知道他一定能成就呢？这是我们今天要去想一想，什么叫做祝福啊？是我们今天要去认真思考的一个事，尤其在这个时刻，是我们最愿意讲祝福话语的时刻。我们的祝福有多少时候，我真的知道他会应验呢？我想让大家看一个词啊，在这个第三节到第六节乃至到后面，它一直出现的一个词一个字啊，是必。大家注意了吗？第三节，城里必蒙福，田间必蒙福啊，这个牛犊羊羔必蒙福，团面盆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为什么要强调必呢？必就是一定嘛，对不对？我们在讲很多祝福的话语的时候，其实我只是在表达我的心愿啊，其实没有在讲一件一定会成就的事情。我想让大家想一想，这个在过去的三年呢，我们假设我们现在是在2020年的春节啊，我们也会讲这些话，但是我们不会想到这一年里会出疫情啊。然后在2021年的春节我们也会讲这些话，我们不会想到在这一年里会出通货膨胀。在2022年的春节我们也会想这些话，我们不会想到在那一年里疫情也没结束，在过去的一年里疫情也没结束，通货膨胀也没有走，而且还来了战争啊，这个欧洲当中很大一块地方在打仗。那我们在想，我今年再说这个话有多少的可信度呢？为什么神说必，我并不都看见了。所以重点我们要回到第二节，大家注意了吗？ 我们很多时候只会把三节到第六节发给别人，我们把第二节省掉了。第二节说的是什么？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大家可以把第二节划下来，第二节才是最关键的。所以三节到六节乃至后面的那些呢，都是第二节的一个衍生的部分。你把第二节省略了呢，第三节到第六节可能会让人有误解。你他说我没有必要，你说这话我没看见是真的。第一第二节才是最重要的。因为神给了我们一个前提条件。他说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所以什么是祝福呢？祝福是一个结果。我再说一遍啊，祝福不是一个你个人美好的愿望，祝福是顺服神必然有的结果。所以我们如果把祝福当作一个应许呢，你可能更能理解。所以祝福其实什么？祝福就是神给你的应许，就是告诉你他一定会给你的。所以这个应许的前提就是我跟神是要有关系的，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这地上有许多的英文讲叫 wishful thinking 啊，就是愿望，美好愿望式的话语啊，美好愿望式的思考，就是我只是想表达我的好意。原因是什么？因为我没有办法保证这件事情能成就，因为我不是神。同样的道理呢，我说这句话，我把第二节省去了，我也不能够让你看见这件事情一定能成就，因为神告诉我们，成就祝福只有靠他。若没有神，一切所谓的人的祝福的话，就跟海市蜃楼、跟空中楼阁是一样的，就只能想一想而已。所以神的话是我们祝福的根基啊，就是我们顺服他，我们相信他。所以我们要有祝福的前提是我要知道他的真理是什么，我按他的真理去行啊。所以这是讲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然后在整个二十八章呢，神还讲了很长的一大段是关于祝福的反面的，就叫做咒诅啊。就意味着呢，神的话的遵守是带来好的结果，悖逆是带来不好的结果。所以我们刚才提到的过去的三年啊，我们不断的会看见意外的我们不想要的东西不断的来。直到现在我们刚才讲这些不想要的东西都还在。所以我经常想一想这个事。刚才海尔弟兄提到新年的时候会幕立起来，大家都很开心啊，神的荣耀充满了会幕。事实上整个以色列人在旷野的40年充满更多的是什么？眼泪，是不是？甚至死亡了。整个一代的以色列人，20岁以上的，在那个时候数完人，20岁以上的，在40年里都死了。所以，我们到底要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祝福？这祝福的根子，就是我得先认识他。我跟神得要有关系，我得真的愿意相信他，跟从他。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信心不交给他的话，我自己在我自己的悖逆里就会走以色列人40年的路啊。他们在一开始第一个春节，第一个新年，第一个新年他们过逾越节啊，从埃及昂首挺胸走出来，第二个新年他们把会幕建起来。在人看来是个很好的开始吗？为什么整个后面的40年那么多眼泪，那么多死亡？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是悖逆的呀，就是我不愿意顺服神的，我不愿意跟他有关系。所以在这里我们先看见的第一个道理就是神的祝福一定是真理光照我接受之后的自然结果，是我们看见的第一个。所以我们需要什么呢？我们需要神的真理嘛，对不对？那好，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想一想，神的真理呢， 我们第一个想要去默想的是什么神的真理，就是第一，我们要敬畏神，对吧？我们要当把他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所以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经常会有的这一种状态，就是即便是很多基督徒啊，就我们一回到我们的生活里、生命里啊，神就是我们的生命中的可能星期天要去的一个任务，对吧？我总结一下，我们并没有把它放在一个绝对最高的位置上。就哎，我觉得听了也不错，但是呢，周一我一开始上班啊，现在我们还在放假，在过节啊，那七天之后我们开始上班，我觉得排山倒海的事情都来了，我一切的烦恼又都来了。神到底跟我的关系是只在听到的这一刻，还是只在教会这一刻呢？还是我在之后的这新年的每一天里，365天的每一天里，我都敬畏他呢？所以我们把当得的敬畏归给他，我们才能感受到那句经文的真实，他的恩典和怜悯每一天都是新的，他的恩慈每一天都是新的。因为我每一天都依靠他，他的祝福每一天就都是真的，对吧？所以大家想一想，我们刚才28章前面一半我们读到的，后面一半我们看见的祝福和咒诅两个结果放在这，它其实根子就在于我怎么看待他的话，话都在圣经里，我渴慕他的话吗？我立志按他的话行吗？我真的想要从他的话里寻求那真理，寻求我想要做事情的方式，我真的是这样想的吗？如果是，我其实每一天都在他的祝福里；如果不是，我又回到我的自己的那忧虑里哈，有自己的那个状态下，我这一天可能就是远离神的祝福，我这一天就是在我自己罪的咒诅里。所以大家发现啊，祝福和咒诅其实是一个人的选择的结果，对吧？然后呢，我第一个要选择的是，我是不是把神的荣耀每一天都归给他，我每一天都到他那去啊。我们第二个要选择的是，我怎么看待神的属灵的律啊，他的高度啊，这是我们经常会眼瞎的一个事情。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五章啊，马太福音的五章。马太福音五章的17节和18节。马太福音五章17节。这是耶稣的话，他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这里耶稣讲到了他属灵的规律啊，或者说属灵的律啊，也就是律法和先知，也就是他的话，这都是一个意思。那他把什么来做了一个比较呢？他把这些话，也就是圣经的话呢，跟天地来做了一个比较。为什么这个比较重要呢？大家想一想，我们今天孩子们去学校学物理、学化学、学数学，这些我们会把它当做一个绝对的真理，我们没有人会去挑战啊、这个地球围绕太阳转是错的，没有人就会去挑战一加一等于二，因为这是绝对对的，这是事实。但这些是我们眼睛能看见的物质世界的规律。物质世界的规律呢，就是神创造物质世界所用的。神说呢，这个规律啊，有一天都会没有了，因为天地没有了，这个律就没有意义了，对吧？如果天和地没了，地球跟太阳有什么意义吗？大家想一想，对不对？所以今天地球围绕太阳转，你都把它当作绝对不能颠覆的规律的话，神说有一天地球和太阳会没有的，天地都可以废去的，但是他说什么不会废呢？属灵的律都还在，就意味着呢，物质世界是属短暂的存在，我们的灵 是永恒的存在。就是我遵循神的话，要把他的话放在一个高度，会比你看见的物质世界的规律更重要。这就是神想说的，这也是我们会眼瞎的。我们会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实在太重要了，因为我要不去做这件事情就会有这个后果。但是呢，我想告诉大家，有一个比这更重要的，有一个比你眼前看见的健康也好，生意也好，更重要的事情，就是神的律法，就是圣经的话语。我们得他的祝福唯一的路，就是把这个话语放在一个极高的高度。因为他说呢，这个话语所规范的是永恒存到永远的灵，灵的规律。啊，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那比方说呢，在同样的一章，马太福音的第五章，你会看见呢，我们再往下看，看到21节到22节的部分，耶稣就讲到呢，不要骂人啊。他说呢，22节，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啊，拉加和魔力呢，其实就是有点像脏话啊，就是骂他是傻瓜，是笨蛋啊。就这个，其实并没有特别的龌龊的词啊，其实就是很笨、傻瓜。但是呢，他带的是情绪啊，带着愤怒。我们在想，耶稣难道没有别的更重要的事情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我真的想知道，我现在眼前这点麻烦怎么办？你告诉我，不要骂人。骂人这个事情，难道比我眼前要经历这点健康的难处更重要吗？耶稣说是的，事实上是这样。我们在这里看见了，对吧？他说你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啊，这个你可能还不能理解什么叫公会的审断啊，到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我们都知道杀人要偿命啊，可能要你会说、啊、这个人杀了人要下地狱啊，这你能理解。耶稣说骂人也是一样的。所以这些事其实告诉我们呢，我们如何看待我们在这地上的生命。我得要先回到我本来是谁，我本来是灵，我本来的存在是会存到永远的。我的灵是当我跟我的肉体分开之后会存到永远，我得先顾念我的灵在神的祝福里会得什么。而我怎么顾念呢？我就要关注我的灵，神告诉我不要做的就不要做，要做的就要去做。所以在这里耶稣所说的，当我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的时候，当我先去关注、哦、我不能动怒啊！如果要动怒呢，我要跟神祷告，我跟他求力量，我关注这些事。他说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你其他的就加给你。其他的是什么？其他的才是我关心的，对吧？我的团面盆，我的牛犊，我出我入，这是我关心的，那个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结果，所以才叫必。大家注意了，为什么那些里面都有一个必？因为当你在灵里跟神是一致的，你就必然得着那些祝福。如果神今天能够保证你的太阳还是从东边出来，地球还是这么转，是不是必啊？是必的，对不对？地球必围绕太阳转，一天必然24个小时，这是必。神难道不能够保证你按照他属灵的规律去行？那不岂不更是必吗？因为在五章的17节18节讲得很清楚，如果地球和太阳的规律神都有一天可以说会废去，属灵的律它绝不废去，那会存到更远，那样的级别更高。所以这是我们看见的第二个点。我们先看见的是，第一，我们要尊重他，每一天荣耀他；第二呢，我们要重视他的程度，要放在一个最高的级别。我们不能把其他的事情呢，认为更重要，其实他属灵的律更重要。好，第三，我们再来看什么是重要的。 就是我得跟他有关系，对吧？就是救恩嘛。就如果我只是说我只想要祝福啊，我不想被赦罪，可能吗？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因为我一定还会让自己进到被咒诅的情况。就是你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我的罪没被赦免，我还是谁的奴隶？我还是罪的奴隶。我还是没有办法得着神的祝福，对吧？如果我很想要祝福，我除了知道有一位神，我要尊敬他，我除了知道他的律是超过物质世界的律，我还要让自己做一个决定，我要他，对不对？我怎么要他？我得先从起点开始，我是一个怎样的人？所以我们对真理不熟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眼瞎嘛。就像我们刚才看见，哦，原来的祝福就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啊，我根本没法保证的，这是一种眼瞎。那我现在还有一个更大的眼瞎，就我原来是个罪人，就是我地上苦难的源头不是因为环境啊，是因为我。对。我才是问题啊，不是环境是问题。所以在未来的一年里，我们先要做的一个转向，就是我得先看清楚问题的根源啊，其实是我的老我的罪性来的。罪是苦难的源头。啊，这是我们看见的第一个点。第二个呢，我们要看见罪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就是罪会带来审判，会带来死亡，我们刚才看见，对吧？难免地狱的火，难免公会的审判。我们本来会认为骂人没关系，对吧？这个骂个脏话又不是诅咒，又不是干什么，就是骂一句傻瓜，骂一句笨蛋，你好像觉得没什么。但是呢，罪带来的后果远比我们想象的也严重啊！这个都在罗马书讲得很清楚，我们看一段这个罗马书的经文哈，我们先看3:23，罗马书3:23，这里说呢，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首先我们是问题的根本，罪是问题的源头。那我们再看罗马书的5:12，罗马书5:12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罪的后果很严重啊，这又是我们所看见的啊。那其实呢，我们的中国的古人呢是知道这些道理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把神呢明确的表达出来，但是呢，我们知道有一个词叫天，对吧？人在做，天在看，所以我们用天来表达神。中国的古人从来都是知道的，所以我们的老祖宗就是知道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他在表达什么？他在表达有一位终极的审判主。我们所做的事不单单是今生能看见后果，永恒也看见，所以人在做，天在看嘛。所以我们在座有很多学英语的弟兄姊妹，你想想，如果你要翻译这句话，人在做，天在看，你会怎么翻译啊？ God is watching 嘛， right？ 你不会说 heaven 嘛，天是什么？你一定会说 God， right？ 对不对？你一定会说神在看呢、啊。天是什么？你一定会把它翻译成神，对不对？因为这是最直接的表达。因为你在英语里你翻译 heaven 肯定是不准确的。你知道这句话，中国这句话，天在看，是在讲一个活的有终极公义审判在手上的一位神，我们知道的。好，我们再往后看，我们还有一个眼瞎的地方啊，在我们自己的问题。好，我知道现在我眼瞎，我才是问题的根本啊，罪才是。第二呢，我眼瞎，我知道罪是有后果的，连我的老祖宗都知道有后果的。第三呢，我还眼瞎什么？我可以自己解决这问题。事实上我做不到嘛。啊，我们知道以赛亚书的64章啊，有一句很著名的经文啊，我们 我可以翻过去帮大家读一下，如果大家没有翻过去呢，就听我读就好了。以赛亚书的64章的第六节，这里说呢，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所以实际呢，人的义啊，都像污秽的衣服。污秽的衣服意思就是没有一点可拿出来夸赞的。我的义就是我的善行，我想努力解决我罪的问题的那个努力，就像污秽的衣服。事实我们也能理解，如果我们能解决因罪而来的后果，自己能解决，一年里就没有那么多眼泪了。其实我们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虽然我们很愿意把祝福的话给别人，但是我们清楚的知道，这一年里有没有高兴喜乐的祝福，一定有呢，我倒不确定。但是有一点我确定，一定有一点伤心的时候，这个是确定的。对，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解决不了啊。我要是能解决，那不早就解决了吗？我们再看第四个我们眼瞎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神他来，我以为他是来定我罪的，为什么我们不愿意或者不敢到神那里去？为什么不敢相信他？即便我知道我做错了，不敢相信他，因为我总以为呢，神是离我很远的，是要来击打我的啊。这是一个阻拦我们得神祝福啊，一个很大的拦阻。虽然我们知道人在做天在看，但是我们知道吗？这个所谓的天，这个所谓的神呢、啊，这个以位格的神，他是爱，他在十字架上就已经显明了自己的爱，所以他来的本意不是来定我们的罪，是让我们可以因他得救的，这一点极其重要。如果我不敢大着胆到他面前去，我怎么得祝福呢？是不是？所以耶稣来啊，他是让我们得祝福的，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到他面前去做什么？得连续蒙恩惠做什么呢？做随时的帮助，随时的。你今天就可以啊，你新年里如果碰到个难处，你就可以找他。所以大家想一想，我们两条路可以选。第一条啊，我就守在自己的眼瞎里啊，整天就说其实我也实现不了的美好愿望的话。第二条呢，我谦卑自己，我到他那里去，我说主啊，我是一个罪人，我知道我没法解决自己罪的问题，我也知道罪的后果很严重，我一年一年的我在这尝呢，现在我愿意相信你，你赦免我的罪，我接受你成为我的救主，然后呢，然后我每一天到你面前去求嘛。所以你的恩典就每一天就都是新的嘛，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是新年哈，我们怎么来到神面前得神的祝福呢？我们来看最后，我们看一节很美的经文啊，就是耶利米哀歌。这个找起来呢可能稍微有点难哈，在旧约的耶利米书之后啊，以西结书之前，旧约耶利米哀歌的三章，耶利米哀歌的三章第22节。耶利米哀歌是一个非常伤心的一卷书。你可以想想，耶利米本来就是流泪的先知，他又写的哀歌，那你想我们新年我们怎么去读这个呢？我想告诉大家，我们本来有的景况就是这样，但是在耶利米哀歌里有特别鼓励我们的话。你想在哀歌里有鼓励我的话吗？有的，第三章的第22节，耶利米哀歌三章22节说，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是神的诚实。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 给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我们怎么能够说主啊，我知道你的祝福是真的，我寻求他，我等候他，我相信他。所以我最后会说，他的怜悯每早晨都是新的。有什么比耶利米的时代更糟糕的环境呢？以色列要被掳了啊，家破人亡啊，国破家亡啊，就是这么一个环境。我们今天还没有哪个家庭说我们到这个程度。在那个时候，耶利米居然说，因为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怜悯不至断绝。我们今天岂不更是这样？神是从来不变的，神在新的一年依然等我们到他那里去寻求他，因为他给我们预备了诸多的祝福。我们出也蒙福，入也蒙福，牛犊也蒙福，团面盆也蒙福。那我们怎么得着这必，怎么得着这一定会实现的蒙福呢？你说我要仰望他吗？他是我的份吗？我要寻求他，我要等候他，他就必施恩给我。我要远离我的罪，我把他的律法放在很高的位置，我转向他，我守在他的应许里，我就一定会有一个得着祝福，真正得着祝福的一年。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先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话语，没有什么比这从您来的应许更真实的。求您使我们有这属灵的眼光啊，有这属灵的信心，能看见我如何得着您的祝福呢？那祝福不是一个从人来的美好愿望的却是虚空的话语，您的祝福是一个如天地那般，甚至比天地更要真实的律，是一个真实的应许啊！我们要的就是接受它，相信它。父啊，求您使我们活在您的话语里，活在您的恩典里，也求您使我们经历这未来的一年在一年以后可以说，主啊，现在我知道您的怜悯，您的慈爱是不至断绝的，您的怜悯和慈爱每早晨都是新的。现在我知道你是诚实的，你是信实的，现在我知道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神必施恩给他。求您祝福我们，祝福我们新的一年，祝福我们的孩子，祝福我们的亲人，都能够认识耶稣基督，都能够坚定的跟从信靠他。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